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你们的主播杨丽。今天我将继续为大家读亦舒的作品《开道荼蘼》。7年了，我同自己说，王玉娜，拿些胆色出来，还怕什么？噩梦全过去了。刚才表现得真好，一丝不差，是该那样，要对自己有信心，这个魔鬼还能怎么样呢？我的喉咙咯咯作响，总算把痰咽下去了。玉娜，一号线，左先生找你。我拿起话筒，文思，请快来接我，我不舒服，想出来喝杯茶。我极力抓住一个浮泡，代价在所不计。左文思很快到达我们写字楼，他得到上宾的待遇，小老板把他当恩客。一个人有本事便是最大的财富，这回我相信了。好不容易把曹老板打发掉，我俩单独相处，隔了很久，我定下神来，文思也恢复自然。他开口，我一向不爱解释，可是有一件事我不能不说。我抢先道，可以不说就不要对我说。第一，我口疏，难保不传出去。第二，诉苦的是你，将来又怪我攻心计，套别人心中话去做渲染。他一震，你也太小心了，吃一次亏学一次乖，不由得不小心起来。我微笑，他固执地说，这话你一定要听。说吧，舒东是我的表姐，我熟练地替她接上去。她扬扬眉，咦，如果不是表姐，那么是表姨。玉娜，你如果不是表姨，那么是合伙人。她忽然笑了，用手指擦鼻子。她是有这个惯性的小动作，只在心情好的时候才这么做。这时候她心情怎么好得起来？轮到我惊奇了，那么她是谁呢？她是我亲生的同父同母的大姐，她叫左书东。开玩笑吧，是真的，任何人都可以告诉你是真的。小杨，曹老板，真的？我张大嘴笑出来了。你这样子对待你大姐，你找死呀。文思面孔上闪出一丝忧郁，我与她不和已有一段日子了，我不出声，但心中不知不觉放下一块大石头。我不想多说，我只是怕你误会他是我的情人。我们两人的态度的确有点暧昧。我说，如果不是太大的分歧，姐弟俩有什么不能解决的事情呢？他有难言之隐，面孔微微转向另一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立刻说。真没想到是我一老子脏思想，我几乎因怕麻烦而失去了一个朋友。他马上露出笑容，所以我知道你最没胆子，最容易退缩，所以我非说不可。谢谢你向我解释，我衷心地说。玉娜，我已把全部的精力用在你的身上了，对我来说，追求异性乃是一生一次的大事，我并没有力气从头再来，请你体谅这个。他嘴角有一丝调皮。我摇头微笑，何须你费神，相信有驴子会追上门来的。他笑了，站起来说，我有一个约会要去一次，5点来接你。文思，我说，下班我要回家吃饭。可是你同父母同住呀。正是，我说，怎么了？你怕不想来吗？他一震， 我没有心理准备。我解嘲地想，新朋友就是有点麻烦，互相试探着，错了一下，忙不及地往回缩，又得进行别的花样。太勇敢了，对方吓一跳；太过保守，对方又觉得没反应。而我与文思两人尤其难，太过敏感。真的，理想的伴侣要补足对方的缺点，而不是互犯一个缺点。我立刻觉得也要适可而止，需要大力鼓励的感情绝不是真感情，我们将长远留在朋友阶段。因为文思并没有热烈反应，我立刻觉得自己过了火位，后悔不已。当日吉娜来找我，拼命安慰我，你要求太高，一般人有这样的男朋友已经很高兴了，况且她只是她的姐姐，又不妨碍什么。很多人兄弟姐妹形同虚设，老死不相往来。我说，我与他之间没有男女应有的磁力感。你瞧你，又来了。吉娜笑，26岁了，含蓄点好。我非常喜欢他，但这是有分别的。我说，走吧走吧，走一走总不会坏。吉娜说，你还有资格暂时不谈婚论嫁。我苍白的笑，还有，我终于见到他了。吉娜静默了一回，然后问，滕海星？我点点头。他压低声音，怎么了？在哪里碰到的？街上。你表现如何？有没有失措呀？他积极地问。没有。他态度如何？有没有凶神恶煞那样？吉娜很紧张。他凭什么凶？玉娜，到底是你。这时候母亲推门进来，吉娜立刻住嘴，我们两人过分警惕地看向母亲。你们两个人嘀嘀咕咕地在说什么？妈妈问，永远像个小孩子。我不理她，往床上一躺，面孔朝着里面，用枕头压住面孔。玉娜，有人找你。我抢着说，我不听电话。不是电话，人已经上门了，在客厅等着呢。你约了人家来吃饭也不同我说一声，现在只好叫客人把白饭了。母亲声音带着无限的喜悦。我掀掉枕头呼地坐起来。左文思，好不诧异啊。是的，是左先生。母亲笑，快出来招呼客人吧。他转头走了。我与吉娜面面相觑，真没有想到左文思会神出鬼没。我定下神来，捋了捋头发，收拾好情绪。来，我跟吉娜说，我们去欢迎左文思。文思永远彬彬有礼，一见到我们立刻站起来，很热烈地说，美丽的吉娜也在呢，我早应该猜到你们是表姐妹。一边腾出身体的空位让座。母亲眉开眼笑地说，左先生买了那么多水果，一个月都吃不完。我与吉娜向母亲指的方向看去，见玻璃茶几上堆着梨子、苹果、蜜瓜、葡萄，真的是一个月都吃不掉。我的心情再次沉重地笑了出来。这是干什么呀？多来几次，咱们的吃都不用愁了。文思也笑，到底是个有事业的人，私底下再腼腆，一见到人还是落落大方。左看右看，都是个拿得出手的好青年，难怪母亲要开心。吉娜很有交际手腕，立刻坐下来与文思倾谈，说及他厂里的事，好像母亲听着有些分数。我便帮着分开饭，幸而父亲今日不在家，少两只眼睛盯着文思看。我真不知什么地方来的勇气邀请他来，又不知他哪儿来的勇气居然赴约，不过心里却有一股满足感。趁着母亲不在意，我问他，不是说没有心理准备吗？他想一想说，这次不来恐怕以后就没机会了，你已经先走一步，我不跟上来太没意思了。文思对拉杂成军的菜式赞不绝口，家里很少这么热闹，吉娜牌话匣子拿出来的资料又新鲜又好笑，闹哄哄的，恐怕妈妈很久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氛围了。文思约8点多告辞，又是忙工作， 母亲等他一出门坐下来便夸奖他，真是斯文有礼，而且长得也好，而还有自己的事业。玉娜，有这样的好朋友为何不告诉我？吉娜抿着嘴笑，我说，不是已第一时间告诉你了吗？母亲咕噜地说，吉娜也是，这等事也不向我通风报信。我警告她，别太紧张，才是普通朋友。母亲像是故意不要听见，我只有你一个女儿，当然全心全意在你身上，将来结了婚生了孩子我带你照顾。文思有没有兄弟姐妹呀？他的家长爱不爱小孩呀？依我看，有条件的话多生几个也不妨。节育节育，这一代人都爱叫节育，其实孩子才好玩呢。他兴奋地团团转。开头我与吉娜都莞尔，后来觉得母亲的快活中有太多的凄凉的意味，大概是真的寂寞了，不然不会渴望抱孙子。还有一个可能，她大概也以为女儿这一生与正常家庭生活是无缘了，此刻忽然冒出一丝新希望来，叫她看到，立即乐得手足无措。我黯然。吉娜伸长手臂打了个哈欠，接着她也告辞了。母亲缠着我问东问西，我一概都推不知道。她说，赶明儿我得到文字店里去做件衣服，他的店不做你那种尺寸的，我扫他的兴。胡说，我是他的什么人？他现裁也得为我缝一件。我想象母亲穿上云之裳之模样，我不禁疲倦地笑了。每日身体碰到床总奇怪，怎么会睡得着？结果还是坠入梦乡。我联想到有一日死神降临，一定也使我疲惫不堪，身不由己地闭上了眼睛跟着他走。第二日中午我没有外出，在办公室里吃盒饭，利用多余的午餐时间来查看电话本。这一区的小型工厂并不多，我在找有关联的名字。有眼尖同事，一个做五金，另一个做纸业，打电话去试探过，老板都不是滕海星。莫非他对我撒谎？又似乎没有必要。我必须要知道他的来龙去脉，我得保护自己，不能老站在暗地里等他来摆布我。我在查海字、海威、海乐、海美、海光、海药，手都翻卷了。打到海东的时候，那边的女秘书说，哪一位找滕先生？我一时没料到会顺利找到线索，呆了一呆。喂喂，他追问，哪一位找滕先生啊？哦，我连忙说，我是宇宙文娱公司，现在特价八折，我们不打算治什么。他回绝，我立刻放弃，我下次再打来吧。黄页上注明海东是做的进口皮货。皮货？他做起皮货行业？什么皮货？箱子手提，亦或是毛球？曹老板走过来见到我怔怔的，马上表示关注。玉娜，我已经叫人立刻把左文思的设计做几件来试穿，怎么你不舒服吗？要不要回去休息？我回过神来，正做明年的报税表呢。休息？可恶的税局，人类的大敌。他握紧拳头。我问，曹先生，你可听说过海东皮业吗？就在这条街上，过去十个号码。海东，小老板专心思索。有，厂主姓滕，这个姓不多有，所以我一直记得。他得意洋洋，他做很奇怪的行业，将整张皮草进口转售店家，等于做布匹一样，对我们这一行没有影响。新的工厂吗？我问。有五六年了，小老板疑心，怎么拉你跳槽吗？哦不，有个朋友想到他那里去做，叫我替他打听打听。我想你消息一向灵通，或许知道这位东主。滕某，小老板沉吟，他本来并不是做这一行的，他一向做建筑生意，不过人是活络的，聪明的老板自然都对伙计好，不妨替他做个一年半载，吸收经验。我点了点头。 不过你这位朋友若是女孩子就得劝她当心了。曹先生神秘兮兮的。我抬了抬头，这位藤先生可风流得很呢。曹先生探身过来，静悄悄静静地说。我强自镇静，你也不过是听说而已。什么？密文周刊上都写过他的故事了。密文周刊的记者也要吃饭，没法度，生活是大前提，只好到处搜集资料来写，未必是真。我笑得很勉强。后来听说他要人告了，小老板说终于不了了之了。那是你的推想吧？我说。好了好了，我要开工了。玉娜，我想同左思文吃顿饭。他终于纳入正题，他不喜欢交际应酬的。我带文字推卸。什么？你已经可以做他的发言人了？他很羡慕。我默认。那么玉娜，我想送他一份礼物。他又说，你猜送什么好呢？千万不要金笔金表。我说，曹先生不必马上就回报人家，也许他迟些会寄账单给你呢。曹先生握住自己的颈项，他会开多少设计费啊？我摇摇头，这个八面玲珑有趣的上海人。我忙到下班肚子饿，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是爱吃街边档口的食物，下得楼来一见腻米球就买个咬下去，匆匆忙忙像个鸡鸣。王小姐，我四周看了看，不是叫我，又低头摇玉米。王小姐，我再一次抬头，发觉一辆黑色大车停在行人道边，被热气腾腾的摊子遮去了一边。一个女人正推开门向我招手，我微微蹲下一点看，不由得一阵高兴，是左书东。我用手帕抹抹嘴走过去，你好。此刻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不但同情他，更加喜欢他。他人人化妆鲜明，粉扑似刚离手。左书东拍拍身边的空位，我老实不客气地坐下去。簇新的车毡上马上印下我的泥足。小姐，我按住他的手。你是文思的姐姐，我都晓得。啊，你已经知道了？他怔怔地说。将来我同左思文熟了，我会同你骂他，叫他对姐姐说话态度改一改。我笑说。司机已经把车驶离了工厂区，没想到他终于告诉你了。左书东低下头。我不出声。比起左书东精致的修饰，我简直是个垃圾岗。但我没有不安，个人的风格，在纽约七年养成这种自信，本来我不应该主动找你，但我好不容易看到文字找到这么好的朋友，怕你有什么误会而同他生疏，这就是我的罪过了。他很紧张。我把有关证明文件都带出来了，我们的确是亲姐弟。我相信，我压抑说，不必看文件吧，你们俩有一模一样的鼻子和嘴唇。左书东怎么会有这样怪的举止？他好像松出了一口气，没一刻神经又再度紧绷。请不要告诉文思我见过你，答应我。看样子他怕极了文思。我答应你，我说。他这才放下心来。王小姐，你大概不明白我们之间的事儿吧。我按手在他手上，他手是冰冷的。我温和地说，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明白的。我没看错，你真是个好女孩。他非常感激。只是罪人才肯原谅罪人。我抬起头，前面是火车站，我再次下车比较方便。我与他道别。毫无疑问，早十多二十年来，左书东也是个美女。女人长得好到迟暮，特别凄凉，仿佛除了留不住的美丽之外一无所有，故此急急要挽回什么，尽力修饰。女人长得不美，老来反而恨就恨，无所谓，到出落的大方潇洒。在十多岁的时候，人人也都说过王玉娜是个不多的标致女。那时临校的男生在放学时间聚集在我校门口，只为看我王玉娜一眼。十三四岁的小女孩被吓得不知所措，坐在班里不敢出去。后来劳动校长叫校车往返送回家，又叫家长来接我。此刻都不相信这些事曾经发生过， 此刻我是个最普通的女人，也愿意就这样终老。到了十六七岁，已经习惯了人们的目光，其实也没有什么稀奇。每个女生都有男朋友在等着放学，每个青春的女孩都有细致的皮肤、结实的大腿，穿起运动装当然惹人注目。年轻人闪烁的眼睛、透明的嘴唇、晶莹的肤色，往往吸引中年人，令他们幻觉可以捕捉一些逝去的青春。我幸运的是滕海心，19岁刚进大学，因为知道自己的优点，故此不肯是固定的男友，每天约会不计其数，连早餐都有人请客。虽然这样年轻，也已经有些隐忧。童吉娜说，现在不玩就没时间了，过了21岁便是忙着找对象，于是一天之内最多约过五个男友，但是换衣服已经忙得兵荒马乱。那时真好，努一努嘴便有男生意暖情迷的死而后己，我不禁失笑，瞧，没老就已经想当年。因此遇到滕海心，方觉棋逢敌手，其实他要害死我不过如碾死一只蚂蚁，不过当时年轻不知道。火车轻微摆动，我在这节奏中磕上了眼沉思。第一次看到滕是个什么日子，一直不敢回首回忆，是秋天还是初春？喜在天气刚刚有一点点转暖，便穿上白色低领 T 恤，冒着重伤风之险做浪漫状；又喜在太阳还没褪色时穿透口的毛衣以及灯芯绒裤子，热得满头大汗，已是青春。小女孩也只不过有这数道班服来突出自己的性格，是穿白 T 还是毛衣遇见的疼，一定是这两个时节的打扮勾牢了她的注意力。她当时是父亲的心合伙人，她也年近40，然而一双会笑的眼睛比一出大学一年生还要灵活。以前想起她，胸口会一阵闷痛，像被只无形的手扯住似的，现在不会了，现在只是麻木，麻木与害怕，怕的是自己，怕自己再糟蹋自己。火车到站，我跟着其他乘客鱼贯下车，摇摇晃晃到家，母亲急煞，文思找你不下十次，他待我焦急。我想热烈追求可见有点晚孕，有些女人男人给她一个电话号码让她打过去就要喜极而泣，以此类推，我要不要放声大哭来报答她的治愈之恩呢？电话铃又响，母亲给我一个会心的眼色，我去接听，果然是温思，热情如火。我取笑她，成年人很少靠电话传情，她笑但不答话，干什么贼兮兮的？我也笑，好不肉麻。我已经把你那次拍的照片制成了目录册，他说。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只哦了一声，平日的活泼精灵俏皮亲嘴薄舌全用不上。两人持话筒静待了10分钟，像致哀似的。过了很久，他问要不要出来散步，我迟疑，刚回来又空着肚子，精力是不可比10多岁的时候了，我说明天吧，他说啊，便挂断了电话。吃完饭，洗了个热水澡，把皮肤都烫得炙红，才钻进电毯子底下。我在看小说，没有听见门铃，是爸爸来敲门。丽娜，左文思找你。他神色暧昧。什么？我掀起被子。他在客厅，你去招待他。我同妈妈要睡了。爸爸打着哈欠。我一震，并不觉得浪漫。这个人荒谬极了，半夜三更跑了来，将来若要我报答他，我可吃不消。年纪大了想法不一样，小时候专为男生吃苦以增加自信，现在晓得无论什么都得付出代价，没有免费的事，也没有偶然的事。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点30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成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兵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情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53-6901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我抓过架子上大衣披上，走到客厅，看见左文斯坐在灯下等我，我既好气又好笑，你这是做啥呀？我恋爱了，他傻气地说。周围说这句话，明天说来不及吗？明天，他吃惊，明天也许永远不治。汽车失事，警匪的榴弹，心脏病，太阳黑子爆炸，这一切都足以致命，使我来不及告诉你，我爱上了你。明天，不不不。我低下头笑，我找到球鞋，穿上，取过钥匙，来，我与你到楼下平台上散步吧，那里较为安全。我补了一句，又没有人偷听我们说了什么。我拉着他下楼，深夜空气冷得不得了，我紧紧拉上外套，我自己也是够疯的，为什么逼着我？文斯冷静下来，我没有，我惊异，我已经给你这样热烈的反应了，你还期望什么？有我主动在你车子里做爱至天明，跑到太平山顶去报告全人类我中了大彩票？喂喂喂，别告诉我你需要的是花痴女。他说，你瞒不过我，这些巧言令色瞒不过我的。我嘟到树下，你要我交心交身躯交出灵魂？我迟疑说，我认为还是由我自己保管这三样东西比较好。他背着我，是为了一个男人吧？我说，每个女人背后都有男人，每个男人背后都有女人，这有什么稀奇？他仍然背着我，这是个比较特别的男人吧？你为他在手腕上留下那样可怕的疤痕。我猛然低头，适才匆忙间忘记带了护腕，冷风钻进我的外衣，我打了个寒颤，够了，我要生肺炎了。我转头要上楼，他拉住我，慢着。看，我冷静地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不打算交心交身交灵魂，更不用说是交出历史了。他握住我的手，反过来 那道疤痕足有整个手腕那么宽，眼层粉红色的肉厚厚的翻开来，粗糙的缝针痕迹清晰可见，像是我的手掌早已断离我的手腕，随后由笨拙的缝工驳回，骤眼看的确恐怖不堪。我冷笑问，看清楚了没有，满意了没有？他惨痛地看着我，是谁，是什么人，他为什么造成那么大的创伤？他声音嘶哑。我收起手，把手插进袋中取暖。我很镇静地说，是我，是我自己，一个人若不杀伤自己，外人休想动弹。你治愈了吗？如果没有治愈就不会回来。那个人在香港吗？我没有回答，也不打算回答。他放弃，举起双手投降。从没见过像你这样倔强的女人。我笑了，站在这里像置身西伯利亚，放我回去好不好？他陪我上楼，我不认为今天晚上我还睡得着。告别时他说，我也没睡着，整夜看小说，思潮起伏。因为苍蝇王得了诺贝尔奖，我看麦田捕手第一千次读仍然感动得落泪，一直觉得麦比苍好看，纯粹私人意见。每当心情波动，最好寄情于一本熟悉而精彩的小说，不用费许多神，而可以将心思暂寄。到了六点钟，眼皮支撑不住打下来熟睡，闹钟哗哗地响起来，我大声呻吟跳起来，迟到，我要迟到了。睁开酸涩的眼睛，才发觉自己穿着大衣球鞋躺在床上，而且是星期天，要命。我扶过去照镜子，眼睛红丝满布。父母已经起床，母亲声音细细，没多久就回来了，约大半个小时。我瞧着没错，文思是规矩人，说的明明是我。父亲说，哎，这些年来看他也受够了，无论如何总得支持他。他眼看情形也快了，父亲在喉咙里发出一阵声音作为回答。我趁着这个机会推门出去，可是有个米饭油条。神经，是妈妈愉快的回答。我吃了麦片鸡蛋再往床上躺，翻来覆去，红光满室，可是怎么才能睡呢？起身出门去找文思，缓缓读到他寓所楼下，那种三层楼的旧房子，因旧火车上不了狭隘斜的小路，因此逃过拆卸的命运。我站在他的楼底下往上看，走了近一个小时，气喘，一身汗，但又犹豫要不要上去。也许他有朋友在，碰见了就自讨没趣了。我坐在的士栏上搓着手，即使结为夫妻也不等于我属于他，他属于我，骨血相连。他还是有他的自由，而我也应当保留自我，互不侵犯，互相尊重。这么大的道理下，使我不敢上去拍门。露台上挂了许多攀藤植物，虽然有数十年历史，紫色的不知名花朵在晨露中鲜艳欲滴。这时候下起微雨来，我口中竟喝白气。印象中这亚热带城市从来未曾这么寒冷过。我还穿着昨夜的衣服，我决定到附近的迪士多去打个电话把他叫醒。刚站起来就听见文斯叫我瑞娜，完全不敢相信他见到的的确是我。我抬起头见他站在露台上，立刻心花怒放，我向他挥手，他揉着眼睛。我大声嚷说，呀说，罗密欧，为什么你是罗密欧？他说，我马上下来。我也奔上楼梯，两人在梯角撞了个满怀，但我们没有拥抱，只是笑弯了腰。上来上来，我那里暖和得很。我抱着双手上去，奇怪，一坐在他家心也不再忐忑，马上觉得疲倦，足足睡了24小时。 我看看身上实在不像样，都快发臭了，真该洗个澡才来。文斯问我，你这样痴心跑来看我，是不是爱的表示？我来看你是因为我闷得慌。祖文斯，为什么任何话从你的嘴里说出来就变得这样肉酸呢？他咧嘴笑，我也傻笑，大概这样也是恋爱。他给我看小册子，我的照片美得似公主，小杨的摄影机比整容术还厉害，经他的技术美化，我恍惚恢复当年神采。你的衣服才上照呢，我说，那简直不在话下。文斯说到他的事业是绝不谦虚的。你在哪一家大学学的设计？我随口问。大学？我可没有练过大学，只有半工读在工专夜校练过纺织科。他说，拉加菲圣罗兰吉斯亚米索尼是大学生吗？为了刺激他的自负，我造作的深深吸了口气，说，什么？不是大学生？只恐怕家母不肯让我嫁里哦，说得煞有介事。罗斯一震，随即笑。过一会儿他问，你肯嫁我吗？什么时候？我又后悔把话说造次了，连忙躲进他浴间，好好洗了把热水脸，若无其事地走了出来。时间过得似乎特别快，嘻嘻哈哈一个中午过去，黄昏来临，我累得几次舔睡，脑袋摇来摆去，结果由文斯把我送回去。星期一我变了一个新人，穿全套云之商设计，面孔上略加化妆，又用母亲的皮包，虽然还足踏球鞋，到底非同凡响。同事看到我推门进去，投来的目光犹如看到一个陌生女人，半晌才惊叫玉娜。小老板出来看热闹，也说玉娜上上下下胆量错不了，还会愁没衣服穿，好家伙。头三天总会是多难为情，过一阵大家就会习以为常了。下班跑到名品店，恍如隔世，多少年没来了。我蹲在鞋店挑鞋，立刻有时髦的小太太问，小姐，请问你这套衣服在什么地方买的？我客气地答，不是买的，是左文字为我设计的。哦，只有一件？立刻投来羡慕的目光。大概是，我微笑。叫他设计一件独一无二的衣裳要什么代价？他兴致勃勃地说。我忍不住淘气，一本正经左右环顾一下，压低声音说，要陪他睡觉。那位年轻的太太听得面无人色，张大了嘴。我犹如笑着同售货员说，要这几双。直到我提着新鞋出门，他还如雷灌顶般坐在那里不动，大抵在郑重考虑着是否值得为一件衣服失真。他恐怕在想，在这个争艳斗丽风头至上的社会里，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对于与朱太太同类的纯洁中年少夫特别有反感，许是嫉妒他们生活的太舒适正常。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回到家，司机老莫在平台上一见我便拍手奔过来，好了好了，小姐你总算回来了，老爷病发，太太已经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快跟我来。 我听这话浑身凉飕飕轻飘飘，身不由己地上了车。母亲在医院大堂团团转，我与她会合，大家一句话都没有说便上楼去。父亲已脱离危险，虚弱地躺在病床上，脸色灰败。医生轻轻地说，这一次运气好，下一次就很难说了。父亲辗转呼着母亲要喝水，母亲眼泪滚下。父亲饮水后又要找玉娜，我鼻子发酸，连忙过去。玉娜，他轻轻地问，你几时同文子结婚？我总得看到你同他结婚，这始终是他心头一块大石头。我应该决定，我们下个月结婚。哦，他放心了。医生说明天再来看他，让他多休息。母亲说，丽娜，你回家去吧，老孟与我在这里就可以了。我点点头。我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把自己推销出去，真是苦笑连连。我把鞋盒堆在了一角，待了一个晚上，怎么同祖文斯开口呢？如果父亲没有见过祖文斯，还可以在街上胡乱拉一个男人来假订婚，现在连这样的破桥段都过不了关。飞姐李英正对着电话发牢骚，用蹩脚的英语说，她不舒服不听电话，老爷在医院，太太陪她。一定要叫小姐来吗？她看着我。我问，谁？你的男朋友。她说，她说立刻来。我接过电话，喂，文斯啊，你？我声音放缓，我立刻来。好，我们之间已经不必多说无谓的话。我用手紧紧捂住面孔，文斯抵达时过来拉开我的手。我叹口气，世界沉沦而无能为力救亡，是否应笑着下地狱呢？他说，哪儿就这么严重，他很快会康复的，他心爱的女儿在他身边好过任何强心剂，快别丧着面孔。我们现在做什么呢？出去散步，来，我们一直走。他握着我的手，我把我们两个人的手都放在同一只大衣口袋中，经过酒馆进去喝一杯啤酒，有他在身边心情好很多。他一直抚摸我腕上的疤痕，这疤痕仍然凸起来，粉紫红色，像一种厚嘴唇女人的大嘴般，很丑陋。文斯轻轻地说，整容师可以把它磨平。我微笑，觉得没这种必要，往后再说吧。现在完全痊愈了吗？他仍不放心，按下去会不会痛？我白了他一眼，他欣欣地笑。到此为止，我仍然不知如何向他提出订婚之事。也许我应该到卡地亚去买一只小而精致的戒指，带着香槟上他家去向他跪下求婚。我嘴角露出笑意。你在想什么？他好奇地问。我要回去了，免得妈妈找我。我握一下他的手，母亲当夜让我辞工，因家里需要我。我同吉娜说，我本来是唯一一个超过26岁而仍然同父母住的人，也是唯一没有职业的女人。别沮丧，做得好好的又要辞工，一辈子不用想拥有一份理想的青春已经一去不返，工作又没能培养起来，再过几年活脱脱就是一个欧巴桑了。吉娜笑，有祖文斯在，你将会是城里最美的欧巴桑。你没心肝，我爹病在医院，你还有精说笑。医生说他没事了，他也决定正式退休，还担心什么？咱们家打7年前便开始走下坡，都是我不好，怎么能算是你的错呢？吉娜不以为然。如果我不去惹滕海清，我忍不住说，父亲怎么会跟他拆伙？毕生的积蓄就在那一次投资身上，生意一结束立刻衰败下去，给滕趁乱取利。吉娜说，过去的事就是过去的事， 我的仇恨忽然又燃起来了。我后悔没有杀死他，我后悔没有下死力，我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吉娜忍不住给我一个耳光，她厉声说，够了。我掩住面孔，颓然倒在地上痛哭起来。不要再内疚，给自己一个重生的机会，吉娜安慰我。我握紧拳头，七年来时时刻刻要丢下的往事又慢慢呈现在眼前，在双亲面前我再也没有隐瞒。吉娜拉住我，不要叫我害怕，玉娜，不要叫我害怕。我蜷缩在被窝里发呆。司机向小老板说明辞职理由，他很讶异和失望，还有点不高兴。他怀疑我要结婚，只不过不告诉他。我们商量了很久，决定给我为期三月的无薪假期。我就那样收拾包袱离开，精神非常暗淡。我站在路边等老莫来接我。玉娜，有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那声音我做了鬼都认得。我伸手打掉那只手。你在帮曹母做事？他微笑地问。真委屈你了，唐海星，走开。玉娜，你那臭脾气绝不改。我别转面孔不去看他，心里只希望老莫快来，这老货养他一日一日都用不着。我记得我同你说过不准你连名带姓的叫我，怎么又忘了？我不回答，眼睛直视。在等谁？左文思。我猛地一震，随即心如死灰。他不放过我，我早就该知道。他不会放过我，他什么都知道。左文思比你柳约来买办谈正经事，你等的恐怕不会是他吧？他悠然地说。这时老莫已驾着车驶进，我忍不住转身问，你怎么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他微笑。老莫把车停在我跟前，下来替我把大包小包取进车厢。你不想知道关于左文思的事？他问我。我左脚已经踏上车子。左文思是我的小舅子，难道你不知道？我如五雷轰顶，右脚再也动弹不得。你说什么？我直勾勾地看着他。左说东是我的妻子，左文思自然是我的舅爷。你身上穿的金皮由他设计，但是料子却由我进口。你呢，世界真正细小是不是？他如一只老猫捕获到老鼠，得意之极，由心中放射出来，英俊的面孔上一面透着狰狞，嘴角的笑意冷酷无情。我不能就这样倒下去来满足他，我淡然地说，我与左文思只不过是普通朋友。这下子轮到他诧异了，你不怕我将你的过去告诉他？去说吧。我看他一眼，叫人写出来发到小报上去，出一本书，我给你一张彩照做封面。我钻进车子里，关上车门，老莫将车开走。我紧闭着嘴，非常苍白，我不能就此倒下来。失去左文思不要紧，我有的是将来，天下有的是男人，但这一仗却不能输。原来左书东是他的妻子，他又结婚了。书东，我怎么没想到，雅夫妻名字中各拆一个字出来做店招牌，原来是最普通的事。我相信他说的是属实，文思却是他妻舅。我无言，茫然看出窗外，看来与左文思这一段不得不告一段落了。我疲倦地闭上眼睛，靠在车座垫上。小姐到了。嗯，我睁开眼睛。老莫说，小姐到家了。我叹口气，小姐，老爷的病又不碍事，你也别太担心，老莫关心地说。我苦笑着拍拍他的肩膀，母亲在平台上等我。母亲问我，文思呢？怎么这一两日不见他的人？我说，妈，我并不需要一个男人来为我扬眉吐气， 巩固地位，有没有纹丝都一样。他的面色大变，什么，你们闹翻了吗？天哪，前两天还说订婚呢。我刚想解释，文思在我身后出现，叫声伯母。妈妈松口气，原来是同我开玩笑。文思，你们如果订婚，至少要在报刊上登一则消息，告诸亲友。我要阻止已经来不及，只好尴尬的笑。妈妈又叹道，千万别争义气吵架，要相敬如宾。她说完便回房子里去了。文思狂喜，订婚？我们要订婚吗？我怎么不知道？剩下窘得要命的我手足无措。你跟伯母坦白了？文思按着我的肩膀，看样子我也得跟家人说一声。我说，父亲病重，边来安慰他的。什么？他失望，你这个小子。我难过的看着他，明白之后只怕送给他，他都不要我了。这次他受的打击应要比我大，可怜的文思。不过如果他甘心信取他姐夫的废话，那也是活该。今日你比往日都消沉，他说。我同自己说，我为父亲的病回来，其他一切都不重要。我轻轻嘴角，心脏病是最无情的。我忽然想起来，第一次与文思在街头邂逅是在瞥见藤海星之后，可见他们确实结伴而行的。我常常呼出一口气，文思捉紧我手，你为何叹气？告诉我，我们都快订婚了，你有什么心事不能对我说呢？我哗然，订婚？才三个月就订婚？你回家想想清楚，你并不认识我。明天，明天他就知道藤海星今夜会对他说出我的过去。我侧然，念念不舍注视他的面孔，心依旧。我与他在客厅对坐，有话说不得。这像什么？像楼台会，最后一次见面没有终结的感情。妈妈叹一口气，坐在我们中间，看着女儿，又看看她心目中的快婿，愁眉百结之中露出一丝微笑。星期几宣布订婚呢？妈妈问我。文思说明天或后天都可以，她愿意进一步讨论。我插嘴，妈妈，我们改天再谈吧。怕什么？怕难为情吗？别傻，妈妈说。文思说，我家中只有姐姐，很简单，只需要通知她一声就是。我同她也不是很亲近的。哦，母亲很宽心，玉娜这孩子有点外国人脾气，将来你要多多迁就她。妈妈，我心乱如麻地站起来。你怎么了？母亲愕然抬起头来。你们两个仿佛在商量买卖一件货物似的，我抱怨，有说有笑，君子风度的很呢，也不想想我的感受。爹爹呢？他几时出院？明日就出来，所以要赶紧把这件事办了。那么明日吧，让文思回去想清楚。文思叫起来，我不用想，我什么都决定了。我既好气又好笑，我累了，今天不想再说下去。他伸手碰一碰我面孔，爱怜地说，我明天再来。我亲自开门送他下去，母亲甚至不原谅我，在接着的一个小时内唠叨我不够温婉体贴，最后还叮嘱对文思要当心点。我微笑。其实文思也并不是那么理想的人才，七年前母亲会嫌他不是个专业人才，没有固定的收入，兼家底不明朗。可是现在因觉得女儿如一件破货，心先虚了，故此特别重视文思，务必将我推销出去，放下心头一块大石，下半辈子能够无牵无挂，我竟成为全人类的负累。一瞬间满盘皆落，皆落锁，满盘皆输， 没有比这更贴切的形容词了。你母亲偷叹口气，疲倦地说，我老了，话太多了，他们都为我心切，我不得不顺俗，再坚挺的自信也宣布崩溃。我用手托着头，电话铃响，我似有预感，心惊肉跳地取过听筒。蒂娜，这声音使我颤抖，是滕海心，这个魔鬼一下子便查到我的踪迹，出来谈谈如何？我口气已不能如此开头那么强硬，我没有出声。你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瑞娜，你父母渴望你成婚，你不能使他们失望，是不是？我仍然沉默。还有，你同左文字有感情，已经放不下，是不是？我只好默认，心中倒是没有愤怒，只有悲哀。出来说说。我说，有什么请在电话中讲，我不会把你的事告诉文斯，他并不知道我们相识。一朝被他要挟，一辈子活在黑暗中，我握紧拳头准备还击。老师说我没有勇气向他坦白过去，你待我说正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可是你父母怎么想？他也捡我的弱点还击。7年前他们熬过去，7年后没有理由会更难过。你真的豁出去了？他干笑数声，别忘记令尊有心脏病，人总是要死的。我说得很平白，在这只鬼面前稍露温情就沦为万劫不复。你是你自己呢？你舍得失去左文思？主权不在我，当然在你手中，你要争取，跟你商量。我笑出来，与魔鬼商量灵魂之得失问题。他沉默良久，你很厉害，人到无所求的时候自然什么都不怕。既然如此，为什么你没有放下电话？那我马上放。玉娜，他不肯放我。什么事？我说，出来一次。滕海星说，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想见见你。算了，我现在的样子不方便见人。关于文思，我也不欲知道他的事。你还错得起？当然，我才26岁，平均一年再错一次，尚可以错10次8次。社会风气现在转了，你不知道吗？女人堂而皇之可以有许多过去及历史，没有人会介意，介意又如何呢？我又不等谁来提拔我，我又不惜意谁把我当家禽似的养在家中。我哈哈大笑，心中悲苦。你是更加野性难驯了。再见，我说。明晚10点我在你楼下等你，我再也不是19岁，算了吧。我撂下电话。父亲于第2日出院，厂长一早在家等他，似有难言之隐。我还是天真，不知他为何而来，只是见到父亲愁眉百结，才知道是钱的问题。父亲周转不灵已有多时，此刻火烧眼眉。我把母亲拉在一旁，欠什么人的钱？员工。母亲面色灰败，兵败如山倒，欠薪已3个月了。没有朋友可以帮忙挪动一下吗？人人有那么多好朋友，银行还开得下去吗？你这个孩子好不天真。欠下多少不管你的事，你不用管。也许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母亲瞪我一眼，卖掉你也不值这么多。到底多少？我说。或者可以把厂抵掉，早抵过7次了。妈妈说，此刻所有值钱的家产全归了银行了。母亲，你的首饰呢？或许可以救一时之急。那些石头只有买进的价，没有卖出的价，银吉银王当贱泥都没有人要。母亲叹气，你不用担心了。那怎么办呢？大不了宣布破产，总之与你这个女孩子无关。阿姨呢？阿姨有没有能力？我说。她自己还正头痛呢，母亲说。我的天，我空洞地看着天花板，原来我这次回来正好看到父亲垮台。 咱们家到底怎么样了？我问。老房子是卖掉了对吧？母亲不回答，只说道，蚊子快要到了，这孩子，想到他才有一点安慰。说到曹操，曹操就道，蚊子神似母舅，很明显。滕海心没同他说什么，滕要保留这一手资料作为后用。父亲叫母亲传出话来，蚊子到了叫他进来。就在父亲病榻之前，蚊子掏出戒指替我套在手上，指环是现买的，意大利设计，精致无比，灿烂地装饰着我的手指。文斯取出订婚文告原稿给父亲过目，出的是我们的名字。父亲母亲看过之后，面孔上流露出欢欣之情，使我双眼湿润，一切都是值得的。这一切如果能够使老人家这么开心，再花多大的力气还是值得的。文斯轻轻地说，后天登在联姻眼中文报上。父亲点一点头，扬手叫我们出去。我心中一点喜气都没有，同文斯说，幸亏只是订婚，否则似造成圈套等你钻进来似的。远远是我的荣幸，他深深地吻我的手。母亲说，文斯自今日起大家是一家人，请姐姐来吃一顿饭，我们好好的聚一聚。我怕露马脚，连忙顾左右而言，你让他喘口气来好不好，逼死他谁也没好处。你看这孩子，文斯，我把他交给你，我才不管他放肆到什么地步。母亲欣欣地站起来走开。我同文斯说，你看他急的那个样子，最好今晚就花烛，到时民以晨吹，叫你反悔莫及。他真似生活在农业社会中，天真的要命，现在这个时势，吃到肚子里的鸭子还能飞掉，再也没有一辈子的事了，不知道急什么。文斯诧异地问，你怎么了？一箩筐的牢骚。我暗淡地笑。母亲把整个下午用在通知亲友上，一遍话说千百次，说得起解，大约是到欧美旅行结婚吧，他们年轻人都爱这一套，快不算快也有一段日子了，婚后是小家庭，对方是一位人才，自然没话说，我是心满意足的。七年来受的委屈今日扬眉吐气。母亲跟着父亲这个不算是能干的生意人，30年来大起大落，不知见过多少世面，到如今尚能为这件事兴奋，可知是真的人逢喜事三分爽。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期与您继续相约在空中电台。我是杨丽，晚安。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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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